归一所修文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归依。我以所修文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归依。我以所修文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好，那我们今天，继续学习路行论。那我们在学习之前，我们先调整我们听法的动机。我们之前一再提到说，我们想要离苦得乐。那我们想要离苦，就必须知道说，苦它来自于何处。苦的因是什么？所以，接下来我们来想一下，我们为什么会痛苦？痛苦来自于何处？花1分钟的时间，我们想一下，思考一下。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说，你 就是想一个哦，我自己不承认的一个答案。就是很直觉的，我是觉得所谓的苦到底是来自于什么？好，那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哦，我的痛苦的原因来自于，不论是说可能是来自于别人，或者是来自于比如说身体，比如说来自于外在的很多的压力，或者是整个大环境，我们认识到的苦因可能有很多种，但是。就近上来说，或者是说，我们深究去探讨的话，其实造成这些苦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执。我们认为有一个地识，然后能够执着，那非常重要的这个我，所以当别人来伤害我们的时候，会产生痛苦。当我看到我喜欢、愿意的东西，我会产生强烈的贪着；得不到，我也会痛苦。我们之所以会一再一再的轮回，也是因为这个我执。我们之所以会造恶业，也是因为这个我执。我们之所以会有贪嗔等烦恼，也是因为这个我执。所以，我们。可能大家刚刚想到很多原因，其实也不能算错，但是那不是真正的一个原因，真正的原因来自于我执。所以，我们想要离开痛苦，就必须要完全的断除我执。那要断除我执，要怎么断除呢？我们如果真的想要离苦得乐的话，我们知道说，哦，痛苦来自于我执之后，接下来进一步就会想说，那我该怎么断除呢？因此，我们今天来学习如何断除我执的方法，也就是空性的道理。我们来学习胜意菩提心。胜意菩提心之所以用菩提心的名字，是因为它是以菩提心去摄持而修持的空性的内容。 所以称之为圣意菩提心。所以从它的名字上，我们就知道它不是什么，不是只是为了一己解脱，是为了自己以及所有的有情。在我们前面所讲述的菩提心的修持的基础之上，那我们要来学习这样的一个殊胜的空性的内容。那请以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今天一起学习圣者所讲述的入行论第九品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入行论第九品的内容。那第九品讲述的是空性跟圣意菩提心的内容。入行论第九品智慧品说，圣意菩提心由世俗菩提心所摄持的现证空性的智慧，称为圣意菩提心。龙树菩萨曾发愿，愿著作此论的功德回向一切有情，累积福智二资粮，从而获得佛陀的法身及色身。自利法身及他利色身是透过智慧和福德资粮获得的。以法身而言，法身是远离一切戏论的智慧。法身从哪里来？由圣者的根本定来。现证空性根本定续流成为灭除一切戏论的法身智慧。现证诸法究竟性质的智慧，不见诸法世俗之相，即现证空性的根本定，远离一切恶现。现证空性的智慧根本定从哪里来？由了解空性的鼻量来，这点凡夫可以做到。了解空性的鼻量，渐渐成为证空的限量，最后成为法身。啊，那在前面一开始，圣者提到了入行论的第九品，它的名称是什么呢？是智慧品，或者说般若品。这边的智慧要阐述的是什么呢？圣意菩提心。入菩萨行论的内容，离不开菩萨的行持，所以称为入菩萨行，是菩萨要修持的内容。那其中在这个地方讲到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空性，现证空性的智慧。那为什么现证空性的智慧可以称为菩提心呢？原因是什么？因为由世俗菩提心所摄持的这样的现空的智慧，现证空性的智慧，才可以称之为是圣意菩提心。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去厘清一件事情：平时我们所讲的菩提心，就是世俗菩提心。具二种需求，缘者他利，需求圆满佛果的，具二种需求的这样的心所相应的心王，这个是菩提心的定义嘛？这样的一个菩提心指的是什么呢？世俗菩提心。圣意菩提心是不符合这个定义的，所以我们平常在《现观庄严论》也好，或者是在《道次第》里面我们提到的发心也好，菩提心也好，指的是什么呢？是世俗菩提心。而圣意菩提心指的是现证空性的智慧，但是是否只要是现证空性的智慧就可以是圣意菩提心呢？不行。那所以什么样的现证空性的智慧可以是圣意菩提心呢？由世俗菩提心所摄持的现证空性的智慧，才可以称之为是圣意菩提心。所以是见到以上的菩萨心绪当中的现证空性的智慧，可以是什么？圣意菩提心。阿罗汉心绪当中，他们也有现证空性的智慧，但这样的智慧不能称为圣意菩提心，因为什么？没有世俗菩提心的摄持。所以在谁的心绪当中有圣意菩提心呢？在见到位以上的菩萨心绪当中有圣意菩提心。好，那接下来提到什么呢？龙树菩萨在中观宝曼论的最后提到什么呢？愿以此善根成就福智粮，并愿以此善应该说 纵观宝曼论的最后，哦，不是纵观宝曼论，应该是中论，或者是其他，总之是龙树菩萨的这个论述的最后，有一部论，应该是中论，他后面有提到，希望将这样的一个善根回向，什么呢？去累积福德跟智慧二种资粮，透过累积福德跟智慧二种资粮，最终能够承办什么呢？能够承办佛陀的色身跟法身，所以这边圣者引用这边这一句话，他要讲到的内容是什么呢？自利法身及利他色身是透过智慧跟福德资粮而获得。我们讲到佛陀具有色身跟法身。色身包含什么？报身跟化身两个。那这样的一个佛陀的二身，它是怎么而来的？法身称之为是自利法身，色身称之为是利他的色身。自利法身是透过智慧之粮而获得，而他利他的法身、利他的色身是透过什么呢？福德之粮而获得。法身是远离一切戏论的智慧。我们一般讲到佛陀的法身可以分成自信法身跟智慧法身两者。智慧法身就是佛陀的片智，我们讲到一切片智。这种智慧是佛陀的智慧法身，这个是透过现证一切诸法的究竟本质，然后断除了烦恼障跟所知障之后所获得的，所以是透过智慧资粮而获得。而自利法身啊，对不起，自性法身，那又分成了自性清净的智慧法身跟远离自性法身跟远离课程的自性法身这两种，而这两种。自性清净、本性清净的自性法身，它是指佛陀心之上的无地始这一分。那这个是无始以来它就存在的，这个心无地始。而远离课程的这样的自性法身，则是透过获得灭谛，证得了灭谛，然后获得的。那因此。要获得灭谛，就必须透过修道。修什么道呢？证空之道。所以佛陀的这样的法身，是透过智慧之粮而获得；而报身跟色身，则是透过福德之粮而去获得的，方便分去获得的。那这样的一个法身，它是要怎么来呢？从圣者的根本定当中去承办的。这边讲到圣者的根本定，是指见到位以上的菩萨。他们在入定之后，然后去圆空性的这样的定，称之为是此处所说的根本定。严格来说，应该叫根本智，这样的一种智慧，在定当中的智慧，透过这样的一个智慧去现证空性，透过这样的一个智慧现证空性之后，然后断除了他当时应该断除的所断，渐渐的断除所有的戏论，而成就法身。那这边讲到，现证诸法究竟性质的智慧，不见诸法世俗之相，即现证空性的根本定，远离一切恶现。在根本定当中，菩萨或者说圣者，在根本定当中，除了佛陀以外，其他的所有的圣者，他们在根本定当中只会看到空性，其他的世俗法他都看不到。所以在中观应成派的成立。这个诸法无地时的其中一个，诸法无自性的其中一 一个理论里面就有讲到说，如果说诸法有自性的话，那在圣者的根本定当中应该可以看到，但是实际上在圣者的根本定是没有办法证得这些法的。一切的恶限，恶限指此处的恶限指的是世俗分，世俗分的一切法在这个时候全部都会隐没，这时候它只缘着什么？空性，只有一个东西。那这样的空性就是生义谛，所以我们说圣者根本定的所缘只有生义谛，所以在圣者根本定当中缘不到的是世俗谛，哦，一般是这样去区分。那现证空性的智慧是在根本定当中去证得的，那这样的一个现证空性的智慧在之前要先从哪里来呢？从了解空性的比量。以我们来说，我们不可能马上现证空性，我们不能马上现证空性。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我们先去学习空性的道理，慢慢的去思维、思维、思维，然后透过比量、透过正因等等，那去了解哦，空性是这样，空性是这样。这个我们现在做得到。那一直到加行道，这之间都是属于凡夫位嘛。那到加行道的时候，越来越清晰，越来就是在入定当中，越来越清晰的去看到空性，而一直到见到位的时候，现证空性，然后再透过在在的入定，然后这个空性越来越修越习惯，然后越来越清晰，它的力道越来越强大，看慢慢断除所有的娑婆，最终可以成就佛陀的法身。好，接下来下一段，以大乘的角度来讲，升起菩提心后就是资粮道。资粮道时，以各种正理了解空性，在了解空性的同时，也修禅定。资粮道时最主要是累积广大资粮，用各种角度了解空性，证得了奢摩他，以此为基础，在不断观察空性，由缘空之观力获得身心清安时，获得圆空的毗婆舍那，这时候就进入加行道。加行道时，人再三观修空性，这时候观修空性仍具有恶限，因此具有异共相。因为具有异共相，渐渐的恶限越来越模糊，按照次第就分为暖、顶、忍、是第一法四阶段，凡夫地的最后是第一法。再次入定观修空性，当恶限完全消失，获得现证空性的智慧，这时候就进入见道，菩萨的圣者果位是初地。再以现证空性的智慧断除修道的种种所断，最终断除一切修道所断，就获得法身。那这边圣者按照我们大乘的地道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入大乘道是什么呢？入大乘道必须关待于你是否升起了真实的菩提心。当你升起了不造作的真实的菩提心的同时，就是入大乘资粮道。从此时此刻起，可以称为菩萨。在尚未升起真实不造作的菩提心之前，不可以被。不可，哎，应该说我们不会称他为菩萨，也不可以将其安立为入大乘道的这样的行者。所以，入大乘之门是什么？发心。道次第的科判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显示入大乘道之门即是发心的原因在此。当你发起真实不造作的菩提心的同时，你进入了大乘道。那在资粮道的阶段，以一般的菩萨来说的话，那这时候可能还没有了解空性，所以在这个时候对空性做什么？闻思。那如果是立根的菩萨的话，在发心之前已经现证空性了，哦，对不起，以比量证得空性，他去了解空性了。那所以，他这之前已经去了解空性，那就是以比量去证得空性。那一般，顿根菩萨或者一般的修持方式，则是发起菩提心之后，进入到了资粮道，开始去 对空性句，听闻以及思维，这时候有什么？闻所成慧跟思所成慧。在听闻空性的当下，那去知道说，哦，空性是什么？接下来透过思维去断除疑惑，断除疑惑之后，接下来要去修持。这时候他同时要修什么？修禅定，修持禅定，圆空的奢摩他。获得了奢摩他之后，接下来要去修持毗婆舍那。获得了圆空的毗婆舍那的时候，这时候就进入了加行道。获得就是在透过修持空性，对空性闻思，然后当获升起了修所成慧的同时，那就是进入了加行道。那修所成慧，它的这个。判断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获得了圆空性的止观双运。这边完全按照显教的角度来讲的话，一定先升起奢摩他，接下来升起毗婆舍那。那什么时候是升起毗婆舍那的时候？圆空的毗婆舍那呢？透过圆着空性，透过这样的一个观力。然后获得了身心清安的时候，这时候就是获得了圆空的毗婆舍那，而这个时候就是进入了加行道。那在加行道的时候，你已经获得了圆空的毗婆舍那，但这个时候有没有现证空性呢？还没有现证空性。这时候你圆空性的方式仍然是透过意共相。所谓的意共相是什么？用分别心去了解空性。简单来说，就是想象一个空性。比如说，以意共相去证得瓶子，应该说以分别心去证得瓶子是什么意思？我们的分别心去想象一个瓶子，说这是瓶子，这个叫做以分别心去证得瓶子。你透过这样的一个方法，你能不能知道瓶子是什么？可以。你以前有看过瓶子也，或者透过照片等等。但是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真的有看到瓶子呢？没有，你还没有看到瓶子，你只是想象一个瓶子，回忆起哦，我以前所看到的瓶子，或者别人所形容的这个瓶子，这时候是意共相去了解，所以这时候它的影像是什么？模糊的，而且它是一个意共相，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意共相是什么？是俗分。所以这时候它是一种模糊的影像，透过再再的去修持，再再修持，慢慢的越来越清晰，世俗分越来越模糊。过去在讲到地道或者中医，在地道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譬喻嘛，这就像是有四层布，在一盏灯前面盖了四层的这个布，当你在暖胃的时候。好像是从四层布里面去看后面的那个灯，这时候清楚吗？应该不清楚嘛，非常的模糊。当你透过努力努力去修持，进入到顶位的时候，就是去掉了最靠近你的这层布，这时候哎，是不是看得更清楚了？然后再到人位的时候，又更清楚，去掉一层布更清楚，到示第一法的时候，就只剩最后一层布了。所以这边讲到。凡夫地的最后一个就是示第一法。示第一法是凡夫位里面最高的阶段。过了示第一法，接下来就是圣者。透过再次的入定去观修空性，然后所有的恶现，此时所有恶现完全消失，是以限量完全的去了解空性的时候，这个就叫做现证空性。当你现证空性的同时，就是进入了菩萨的见道，这时候你就是圣者。我们说菩萨可以分成什么？菩萨圣者跟菩萨凡夫两个位阶，见道以上就是菩萨圣者，而见道以下就是菩萨凡夫。这时候你就是初地。那再透过现证空性的智慧，依次的去断除所断，最终到达最后的时候， 进入到最后的修道，第十地的修道，无间断，就是无间道，就是最后心的刹那，断除了所断之后，接下来就获得了佛陀的法身，或者说佛陀的四身同时获得。啊，那这个是一个大乘的一个地道的总说，所以说我们再去了解说整个大乘的，应该说整个地道上面，最初入门是菩提心，但是后面以五道来说，每一个位阶的进程都是冠带于什么呢？智慧分，正空的智慧，那去进程。好，那这个是总的一个总说，那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去了解说整个大乘道它的一个概念，然后空性在整个大乘道里面是占据什么样的一个地位，这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接下来第九品的第一偈，此前诸药目佛为智慧说，故欲习苦者当起空性慧。佛陀说禁律等内容，是为了升起智慧而说，为了断除痛苦及痛苦衍生的习气，而说真实执着的正对治，了解诸法究竟实相的智慧。之前说到的布施、忍辱等，也要以智慧摄持而修，否则就不叫道彼岸。如布施，一定要有空正见摄持，才成为布施道彼岸。能正对治烦恼的根本真实执着，并不是慈心，也不是悲心、菩提心，而是空正见。开始时有说过四圣谛，什么叫灭谛？就是完全断除一切障碍之心上的空性，要断除种种障碍，需要对治力。这个对治力就是空正见，以了解空性的智慧，断除烦恼障或所知障，才能获得灭谛。首先以正空的智慧断除见到所断，即是遍计我执等，之后再依次断除越来越细微的染污，最后把一切染污断除。所以佛所说的教法，是为了引导空性而说，为了去入空性、证入空性而说。什么叫为了引导空性而说？说无常苦的道理，是要让众生有善习气，将来修学空性能容易去入。我执也有不同层次，先从初分的部分断起，说初分无我的道理，是为了断除常依自主我执或初分人我执、卜特伽罗独立实有的我执，这叫去入空性。佛说唯名而有这种甚深缘起最细微空性，是为了证入空性而说。因此，佛所说的教法可以分为了义与不了义。不了义经是为了引导空性去入空性而说，了义经是为了证入空性而说。好，那在这个地方，入行论的根本文里面提到，此前诸药目佛为智慧说，故欲习苦者当起空性慧。讲到前面所说的所有的内容，都是什么呢？佛陀为了让有情去入般若，实证般若，断除自他轮回的痛苦而宣说的。佛陀宣说禁律，也是为了让有情能够升起证空智慧而说的。所以，佛陀在讲述禁律的时候，他不会强调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禅定，或者是有顶天的禅定，不会。当升起了奢摩他之后，我们佛教徒最主要的是透过奢摩他的这样的工具，要去现证空性，要去修持毗婆舍那，升起毗婆舍那，而不是去追求更高境界的禅定。 为了要断除所有的痛苦及痛苦衍生的习气，也就是烦恼障、所知障，所以佛陀讲述了什么空性的道理？可以说，佛陀来到这个世界上，最主要他要阐述的是什么？就是空性。在《遍了不了义善说藏论》的一开始，引用了什么？《护国勤问经》里面说：“空性极静无生理，众生未解故漂泊。悲尊以多百方便，几百正理令彼悟。如果没有通达空性的道理，没有办法脱离苦海。所以，大悲导师以各式各样的方便，还有多种的这样的正理，那去让有情去了解空性。那包括前面所提到的布施、忍辱等等，要怎么样让布施变成布施波罗蜜多呢？就必须要透过智慧去摄持，才有办法让布施成为布施波罗蜜多。我们讲到说，布施，布施它的定义是什么？布施的定义是舍心，舍心它就可以成为布施。但是呢，仅是舍心够吗？仅是舍心能够成为布施波罗蜜多吗？不行。那要怎么样成为布施波罗蜜多呢？它必须要是一种智慧。布施波罗蜜多的定义，它是一个智慧。它是什么呢？具足四法的舍心，才舍心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是布施波罗蜜多的定义。那其中这四法是什么？以布施来说的话，断除贪欲以及牵令。断除七种贪欲、随意以及断除牵令，还有什么证得空性？还有什么满足他人所愿？那以及以布施等摄受之后，以三乘法令其相续成熟，必须具备这四个条件，才能够称之为度彼岸波罗蜜多。所以可以知道说，布施等前五度必须以什么摄持？以般若波罗蜜多去摄持。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多去摄持，那他没有办法到彼岸。修再多的布施、持戒等，你也没有办法获得解脱。所以有一个譬喻说，前五度就像是五个盲人，必须用般若波罗蜜多作为前导，作为引路人，将其带到佛地。能够对治烦恼的，不是慈心，不是悲心，不是忍辱，不是菩提心，而是什么？空正见。所以要获得解脱，必须要依靠什么？空性。你升起了菩提心，升起慈心、悲心，能不能断除烦恼呢？不行。它只能暂时压制，但是没办法完全的根除烦恼。所以你要获得解脱，从两个角度，你要获得解脱，一定要有什么？空性。你要成就佛果，一定要有菩提心。你要获得解脱，一定要有空性。所以对于一个修学大乘的行者来说，菩提心跟空正见两者是缺一不可。在一开始，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圣者介绍的时候提到了四圣谛。四圣谛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灭谛。灭谛是什么？完全断除障碍的这样的一个断德。要断除这些障碍，必须依靠什么？依靠空性。以了解空性的智慧，去断除烦恼障跟所知障，才能获得所谓的灭谛，也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讲的，要断除痛苦，就必须要靠着空性。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正得空性的智慧，先断除见道的所断，再来依次的断除，修道的所断，最后能够成断除所有的一切烦恼障、所智障。所以，佛陀来到这个世间，他的目的就是希望有情获得解脱。那么，有情获得解脱，就必须要证得空性。所以，佛陀宣说了很多的法，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有情能够了解空性，引导有情去入空性。宣说无常苦的道理，也是让有情先了解一切世间的实相，进而发起愿意去学习空性的这样的一个习气。然后，对于不同的有情，一开始也不可能全部都宣说一样的法类，所以对于不能接受甚深空性道理的有情，先讲述初分的道理，讲述初分的我执，先讲常依自主的我执，然后再讲断除不特且如独立实有的我执，然后进而讲到甚深缘起。甚深缘起也是为了证入空性而说，所以佛陀所说的法，最主要是为了让我们证悟空性，里面可以分成了义以及不了义。不了义的法，为什么佛陀要讲不了义的法呢？原因是因为了让还没有办法，暂时还没有办法去接受甚深法义，真正的空性的有情，能够慢慢的依次的去了解空性的道理而说的。所以讲述不了义经有它的用意。而了义经就是直接针对为了证入空性而说，所以以中观应成派的角度来说，什么是了义经？了义经就是直接阐述空性，从字句上就直接阐释空性的这样的经典是了义经。好，那接下来，世俗与圣义，许之为二谛。圣义非心境，说心是世俗。中论曾说，诸佛说法是依二谛而说。为什么？中论特别提到这点。中论第24品有这样的争辩：下部十四师认为，若诸法在名言上无自性、无自相，就没有个别性质。如果诸法没有个别性质，那就没有诸法了。所以说，诸法无自性，无自性就堕于断边。他们认为中观师已经堕于断边，因为中观论师认为四谛无自性、无自相，那就等于没有四谛。为什么下部十四师会这么讲？因为法都有它的性质，而且如果是唯名安立而有，那么把白色取名为黑色，白色会变黑色吗？并不会。白色有白色的性质，黑色有黑色的性质，把它取名为白色也好，或用意识把它想成白色也好，黑色还是黑色，因为它的本性是黑色的。它自力让自己成为黑色，不是靠他力。龙树菩萨回答说：“你们会这么说，其实是你们不了解空性。中观师所谓的无自性，并不是完全没有。”而是完全依赖他缘，因为完全依赖他缘，所以诸法更需要存在，所以不是否定诸法的存在。那我们先到这里，讲到世俗与圣义，许之为二谛，圣义非心性，说心是世俗。讲到诸法。可以分成什么呢？可以分成二谛，也就是世俗谛跟圣义谛。这个在《入众论善显密疏》的二谛的部分讲得非常的清楚。那假曹杰论师在解释入行论的时候，那也几乎把宗喀巴大师在《入众论善显密疏》里面讲到的最主要的几个内涵啊，全部的讲述清楚。最主要按照《父子相见经》里面所说的，如来明了世俗圣义，所知亦为世俗圣义，二谛而尽。 又佛世尊善见空性，善知空性，善证空性，故名一切种子。也就是佛陀他了解的就是什么呢？他了解一切法，那一切法可以分为世俗跟生意二谛，这是佛陀亲自宣说的。所以，可以说一切诸法分成世俗跟生意这两境。世俗与圣意取之为二谛，讲到世俗谛跟圣意谛。圣意非心境，说心是世俗。那这个内容呢，就是过去有很多祖师，或者是前期论师，或者是有很多人对这句话那有一些误解，那后面会提到。那在首先，圣者先引用了龙树菩萨的中论第二十四品的内容，中论的二十四品里面讲到二谛的内容，圣意谛，特别讲述世俗谛跟圣意谛的时候呢，有出现了一个辩论，也就是中观应承派跟下部派的一个辩论。当然，在龙树菩萨的那个时代，并没有真正命名为中观应承派。我们可以知道，龙树菩萨的究竟见解是中观应承派的见解，但是当时并没有细分出这两派。后来是龙树菩萨的亲传弟子，亲辩论师，那解释了中论的内涵，然后引申出了中观自续派，而佛护论师引申出了中观应承派。那我们可以知道，龙树菩萨的究竟见解应该是中观应承派的这样的一个见解，从二十四品的这个内容我们就可以了解。下部就是承许诸法有自信的这样的一个承许者这样的中义师，他们对于龙树菩萨所提出来的观念，他们持着迟疑的态度，他们反驳龙树菩萨。那他们怎么反驳呢？如果你说一切诸法是无自性的话，那三宝不会存在，四谛没办法存在，业果没有办法存在，一切诸法都没有办法存在。因为一切诸法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它有自性。如果你去除了它的自性的话，那你要怎么去安立它是存在的？这是下部的中义师们对中观应承派的一个质疑。这时候我们应该把我们放在这个下部中义师的角度去想，我们想想是不是很合理啊？今天下部的中义师来跟我们辩论的时候，他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道理是否很合理啊？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我们说，一个瓶子，它之所以可以存在，是因为它有它的自性，它有它的一个本质嘛。如果连一个本质都没有的话，那不就，你要怎么去安立一个瓶子的存在？这是我们很多人都会有的一个想法。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认为所谓的空就是没有的意思？也是因为这样。你说无自性就是空，空就是什么？没有的意思。没有一个自性，那它就没有办法成立，没有办法存在。那这样的话，佛陀所说的这些法，四谛啊、因果啊、三宝啊，那要怎么存在？对吧？但是呢，中观应承派的论师反驳他们说，正因为诸法无自性，所以三宝、四谛、业因果的道理才能够安立。那这个后面会提到，在下部中义师，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呢？诸法它有它的一个性质，他讲到的自性，他们认为是一个性质。我们说诸法都有它的一个定义嘛，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瓶子，瓶子的定义是什么？大腹扁足能装水，这就是它的性质啊。 大腹扁足能装水的这个东西就是瓶子的性质，或者说我们说颜色，颜色就是什么？堪为颜色，就是颜色的定义嘛，这就是它的性质啊。如果你连它的性质都否定，你要怎么去安利它？圣者这边举了一个例子，白色，白色之所以是白色，是因为它有白色的性质嘛，所以我们安利它为白色。哎，如果按照应成派所说的一切诸法为名言安立的话，哎，那我就把白色之上安立成是黑色就好了，那它会不会变黑色？或者黑色安立为白色，哎，这时候它是不是就变白色？因为为名言安立就好了嘛，按照你所说的。或者是说，我们用意识把它想成为白色，这样可以吗？不行吗？白色就是白色，黑色就是黑色。不论是我们把它改了一个名字，或者是我们用意识把它想象成白色，它也不会变成白色。黑色就是黑色，白色就是白色。有些人说啊，证得空性就是什么呢？今天我把这个东西，哦，这白色的东西，我。把它名字安立为黑色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它看成为黑色，就这就是证得空性，这才不是证得空性，这不会是证得空性，空性一定是在名言量程许的基础之上去安立的，空性不会破除名言量，所以这个东西名言安立为白色，它就是白色。不会因为你证得空性，哦，你把它改了一个名字，或别人说，哦，这个是黑色哦。然后它就会变成黑色，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的名为名言安立又是什么意思呢？龙树菩萨就说：“我所说的名言安立是说，因为一切的法，它不可能独自成立，它没办法独自而能够成立，它必须依靠其他的因缘，其他的法，它才能够安立，才能够成立。比如说以瓶子来说，它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称为瓶子？它必须具备大腹便足能装水，对不对？它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它就不能叫做瓶子。更重要的是什么？如果没有一个证得哦，这个是大腹便足能装水，在它之上安立一个名言说哦，这个是瓶子的话，那瓶子也不会存在，对吧？所以，我们说一个瓶子的存在，它是否能够独自的，不需要依靠其他的各个因缘就能够存在呢？我们现在会很直观的觉得说，可以啊，瓶子就在那边嘛，它就是一个个体，它可以独自的成立。事实上并非如此嘛，事实上它必须依靠其他的因缘，其中包括什么？证得它的心，这些因缘聚合才能够产生一个瓶子，一个瓶子才能够安立，是这个意思。这更能证成佛陀所说的业因果四谛的道理。如果你说，比如说我们从四谛的角度来说，如果你说一切诸法是有自性的话，那它可以独自成立啊。它可以独自成立的话，那它就不需要依靠他者而产生，包括什么？我们的痛苦。痛苦它也可以独自成立，对不对？它如果有自信的话，它不需要依靠他者是什么意思？包括它的因，也不需要依靠它的因，因为它可以独自成立。所以苦它可以不用从烦恼，不用从无明而产生，它可以独自成立，对吧？那这样佛陀所讲的四谛的道理就不成立了啊，因为我们的心它也是有自性的，有自性它就不会改动，独自的成立，它不会受到其他的因缘影响而改变， 所以你再怎么去修持空性，你再怎么去修道，能够证得空性吗？能够断除烦恼吗？不行吗？因为你的心不会改变，烦恼不会改变，痛苦不会改变。所以四谛的道理就无法安立，业因果的道理也无法安立。所谓的三宝，三宝是怎么安立？透过修道断除所有的所知障、烦恼障，最后成就佛果，而由佛所宣说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灭谛道谛是法宝，而依之而行的僧伽就是僧宝。那这时候僧伽能不能安立？这样的僧宝能不能安立？没办法安立，法也无法安立，佛也无法安立，三宝也无法安立。所以龙树菩萨在24品的时候提到，正因为诸法无地时无自性，所以可以安立三宝，可以安立业果，可以安立四谛。你们的承许，那才会造成说哦，你们所说的这个过失啊，那这个后面会应该会再提到。接下来圣者提到什么呢？以缘起来讲，缘起有两种次第，一是知和具知互相依赖的关系，或因缘因果缘起。若仔细想，可以知道诸法无法透过自力而形成，是完全依靠他力而有，即为名而有，为事安立而有之甚深缘起。我们看一切法时，会觉得它有个别的性质，好像是它自己产生让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并不是，并不如此。因为看相与实际的情况有了冲突，龙树菩萨说，我并没有否定看相，世俗上有这样这种看相叫做世俗谛，实际上并非如此，所以说了圣义谛。因此佛所说的教法都是以世俗谛及圣义谛而说，这是世俗与圣义，许之为二谛。那这一段里面讲到了缘起，这边讲缘起有两种次第，那这个是以初分缘起来说，有两种是什么呢？因果缘起跟互相关待的缘起两种。因果缘起这个应该很好理解嘛，由因生果的这样的一个缘起，这个唯识派以下的论师都如是称许。互相关待的缘起，那这个秩序派的论师是也会称许，但是更深一层的，我们看到更深一层的一切法，它能不能透过自己的能力而存在？不要说其他，说我们自己，我能不能透过自力而成立，不需要依靠任何的境，不需要依靠任何的因缘，能不能成立一个我，独自的成立，可不可以？不行嘛。我们的这个身体是依靠着父母而来，对吧？然后这个身体它有很多的部分，很多的支分，很多的部分，在这样的一个身体之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心是进入到这个身体，我们的心是只许这样的一个五蕴为我，这个时候我才会成立。今天一个蕴体在那个地方，他没有意识去支持说哦，这为我，这个蕴体会成为我吗？不会嘛，对吧？他不会成为所谓的我，所以这个我他必须依靠什么？依靠很多的因缘成立，而且什么为名而有，为事安立，他是透过意识去安立说哦，这个是我。所以所谓的我，他其实只是什么？只是名字安立上去，透过这个意识去安立说哦，这个东西是我。可是实际上我们去分析的时候，诶，那这个我在哪里？实际上我们找不到一个真正的能够紧紧握住的这个我，因为这个我本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聚合体上，我们的意识去安立而已。因为心事去安立说哦，这是我，所以产生了什么我的作用， 这种特别甚深的缘起，这是中观应成派所提到的缘起。所以，当我们看到一切法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它有它自己的性质，然后它可以独自的成立，这是我们看相上是这样。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实际上不是这样嘛。实际上它是怎样？那是由众多的因缘聚合之后，我们的心去安立说，哦，这个是瓶子，然后这个是香，然后这个是桌子，这个是什么？所以它是，并非是它独自就能够自立成立，不需要观待任何一者，它就能够成立的。所以这叫什么？我们叫做看相，或者是说我们所看到的显现啊，显现跟实际上这两者是不符合的，是有冲突的，是不一样的。而事实称之为生义谛。而我们所看到的显现的这一分为世俗谛，所以中观应成派有否定世俗谛吗？没有，中观应成派都是在明言量之上去安立的。所以柱子还是柱子，瓶子还是瓶子，马车还是马车，念珠还是念珠。但是他去看这个柱子这个瓶子的时候，跟我们一般人去认识瓶子跟柱子的时候有一点不一样，他可以清楚的了解到说，哦，虽然它是一个瓶子，但并不是独立能够成立的瓶子，而是众多因缘聚合，然后我们执瓶之量去认定说，哦，这个是一个瓶子，然后因此而产生了瓶子的作用。所以证得空性之后，不会因此改变世俗谛。一切世俗谛还是一样，红色是红色，白色是白色，黑色是黑色，不会因为哦，今天证悟了空性，今天有一个人跟我指着白色说那个是黑色，我就可以把它看成黑色，这个不叫空性。以前有人去请问一位上师说，哎，就是有人证悟说证悟空性的正量，就是当别人告诉他说，哦，这个。比如说指白色的东西说这是黑色，那它可以马上把它显现为黑色，那这是不是证悟空性的正量呢？这位上师就告诉他，这不是，这是一种错乱心识。证得空性，白色还是白色，只是它断除了对白色是哦能够独立成立、具有这样的一种自信的执着而已。但是不会因为断除这样的执着，白色就会变成黑色，不会嘛？哦，所以。缘起世俗谛也很重要，不会因为空性而破坏世俗谛，不会因为空性而破坏缘起，不会因为空性破坏业因果。那这个是我们在一开始学习的时候要很注意的。空不是真的全部都没有，或者是我想怎样就怎样，唯名安立，名言假立，不是说哦，那我就随便安立一个名字，随便怎么样就可以，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有更深一层的内涵。当我们去提到空的时候，很多人会直接认为就是什么都没有，不是这样子。那提到无自性的时候，哦，它没有什么本质，什么都不存在，或者是唯名言假立啊，那我就随便把一个瓶子拿过来，我说哦，这个是柱子，它会就会产生柱子的作用吗？不会嘛，它还是瓶子。所以所谓的唯名言假立不是这样，所谓的空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空。好，所以提到世俗与圣义，许之为二谛。世俗谛跟圣义谛的建立非常的重要，所以在陆中论里面，那也以一段篇幅去探讨世俗谛跟圣义谛，像宗喀巴大师的陆中论善贤秘书也花了一段篇幅去介绍世俗谛、圣义谛。那它的差别，那它互相的关系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个地方。那希望以上的内容啊，能够对大家产生帮助。那圣者在这个地方讲的非常的仔细，那应该对，不论是新学的人来说，或者是以前听过很多空性道理的人来说，应该都会很有帮助。 这是也是值得我们再去思维探讨的部分。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最后我们一起做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
感恩法师慈。